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Hello 你好，我是 Alina。 过去可能涉险机构所说的这个保障呢，多数只限于工作期间，如果发生一些事故啊，他们就可以去 claim。 但是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社会保险机构也将为他们推出一个全新的 Scheme 林东24 Jump， 也就是20小时的一个社会保障计划，把保障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就是说，未来员工可能即使在家里跌倒啊，或者是周末运动可能受伤，甚至外出购物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所有的保障。那你知道哪一些情况下可以被保障吗？今天 TFM RC 我们特别邀请了民事律师 Alan Bong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Alan。
早 Alina。
OK， 我们先分享一下其实什么是 Scheme 林东24章，或者我们说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
可以了。所以这个 Scheme 林东24章呢，它的马来文全名其实就是一个 Scheme 格马兰安不干本章那个家，也就是在华语就是非工作原因的意外保障计划了。过去我们对 SOXO 就是传统 SOXO 的了解就是工伤的一个保障嘛，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工作的原因，工作的这个因素上下班途中受伤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跟 SOXO 索取一些赔偿或者是一些福利。现在呢，我们的国会在去年的12月份通过了一个修正法令，就是修正了这个基于 SOXO 存在的那个 Employees Social Security Act 1969年的法令，就是把这个保障的范围拓展到非工作原因以外。这个法令呢，就是在去年12月通过过后，今年3月生效，然后 Pacaso 也是最近就是公布了嘛，就是6月会开始就是去实行这个 Scheme 林东24 Jump， 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最新的保障计划的一个基本了解。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这个计划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好奇说，他们的这个保障范围有哪一些，是不是很像刚刚一开始我所说的，就在任何情况下是不是员工都能够受到保障，会不会有哪一些的情况下是不被保障的呢？
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个法令还很新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实际案例可以参考，就是能够参考的就是这个修正法令的内容跟 Pacaso 本身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给予的这个 FAQ， 就是这个常见问题的一个答复了。所以从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有说明，就是 Scheme 林东24章它的跟之前传统所说的分别，就是你的这个意外发生是必须跟工作没有关系，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然后也不是因为上下班途中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必须是在工作以外。那他们给予的例子就会比较生活化一点，可能是在家里跌倒，可能你是在周末时间下班后去运动之类的这些。
哦，这还是真的可以受到保障。
这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个 FAQ 里面提及的一些例子了。然后也是24小时嘛，可以或者说你在可能境内了，他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你必须是在马来西亚境内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发生过这些甚至是交通意外也可以被保障，然后这只是说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证据去证明了。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被保障的范围了，他们有说明就是如果是因为工作原因的话，那你就要回去传统的那个 scheme 来去进行索赔。如果你是这个外籍员工的话，外籍员工基本上他们也是只要是合法的外籍员工，他们都有被之前传统的 SOXO 给保护到嘛。但是呢，他们有特别声明说如果这个 scheme 里面他们也会被保护到，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是因为违反了他们在immigration 的一些法令，他们在这个入境的一些条件的话，这样子的话可能他们的保障就会被取消掉，
是就是可能不会受到保障。
对，
就在
这
方面
这是给外籍员工了。对，还有的情况如果你是自雇人士的话，这个也没有被考虑到了，就是没有在保障的范围以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保障计划，他们自己本身去得去另外这个签购另外的一个 scheme 才能够受到保障。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疾病而导致的一个意外的话，也不能够说疾病导致意外了，能够说是以疾病导致的一个受伤的话，可能你糖尿病啊，还是糖尿病发作，还是说是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你受伤的话，这样子的话他们是说也可能会不被归纳在这个保障的这个范围以内。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你这个受伤的原因是不是意外造成的了。如果是整体是意外造成，滑倒、绊倒、车祸或者是运动受伤，在马来西亚境内的话，这样子基本上理论上 照他们的说法是说还是可以去进行索赔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在好奇说，员工可能真的是发生意外之后啊，这个申请索赔的一个赔偿的标准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标准流程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比较实际一点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意外发生后，最好就是说能够的话就马上去就医，就不要说我这个怕不能够 claim,
可能等个几天呢、
啊？对对对，嗯、就要能不能够 claim 才决定要不要就医，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比较不建议了。最好就是说马上去就医，就医过后当然就是保留所有的一些证据，如果你是真的是意外导致你受伤的话，那你手上能够有什么证据就尽量去收集了，拍照啊，这个就医过后当然有收据，然后医疗报告这些都是准备好，然后再来，虽然说这个跟工伤是没有关系了，但是因为是雇主帮你缴付这个
索赔，
所以这个是 scheme 联动的这个公款的话、他们有这个记录嘛，所以你还是得通知他们一声，然后因为可能你申请这个赔偿之后，你雇主的一些讯息公款的一个记录全部也是要提交给 Percaso 进行审核，然后如果是涉及到交通意外，当然你就也是得去做一个 police report 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有的这些证据收集完过后，然后再去 Percaso， 他们在 FAQ 里面提到说网上他们是有一个 Percaso Lindong Faida， 应该是程序或者是网上的一个服务了，可以去进行索赔，当然另外就是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办事处那边去提交这些证据，然后来进行索赔的一个程序了，这是他们在他们的 FAQ 里面有提及的一个流程。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这一次这个政策它除了这扩大保障一样，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关注这个薪资会被扣除的这个部分，那新的这个缴纳方式他们会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员工和雇主分别需要承担些什么？ Ala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雇主是帮员工缴付嘛，但这个不是说雇主会支付这一个公款了，我们之前的传统索赔是雇主就是帮这个员工支付的嘛，是大概你的薪资的 1.25% 去缴付这个公款，但是因为这个保障是保障员工就是工作以外的一个意外保障，这种情况下这个法令是说这个公款的责任全额将会是由员工自己本身去承担，怎么承担呢？就是从你薪资里面去扣除了，而他现在有分这个扣除的这个公款率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接下来六月份要进行的，这个是刚开始的前面两年是一个 0.75%、啊、你薪资的 0.75%、啊、接下来两年过后会提升到 1%， 最高的这个上限会到第六年开始是1.25%，也就是跟传统索赔的这个公款率会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就是薪水上限了，现在他们就是提及到就是如果你是高薪族的话，扣除的上限会停留在6000块，比如说你是8000块的薪资，这样你的那个扣除的薪资将就是用6000块去扣除了，你接下来2000就不会影响到
算在里面。
对，至于怎么样去算的话，我觉得雇主跟 HR 比较好就是会去参考一下这个 Percaso 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 contribution table， 不是说3000块就是3000块乘 0.75% 这么简单，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算法，所以就要是搞清楚，不要说扣多也不要说扣少。雇主来说的话当然就是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扣除了、然后跟员工进行一个沟通，因为涉及到扣除薪资这个会比较敏感一点。
对对 对，可能员工就认为说薪资就会减少，他们可能不愿意。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是个法令的一个程序嘛，他们的一个保障，所以变成就跟传统索赔一样，雇主也不能够选择说我不想给这个索赔，不想给员工这个工伤的索赔，这个是没得选择的。那相对来说这个新的 scheme 联动24小时的保障呢，员工本身也是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了，他也不能够说哦、我自己本身有已经买了意外险、或者说、我不想被保障、这样子的话我跟雇主说、不要扣我这一方面的那个薪资，那个是不行的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scheme 呢接下来六月份就会开始实施了嘛，那可能 Ala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 HR 或者是老板的角度公司内部需要做哪一些的准备呢？
因为现在当然像我刚才提及，就是老板们跟 HR 他们的责任，虽然现在不是说要支出多一笔费用，
是，
但是是有多一份的责任了，就是说他们要负责，就是算清楚要怎么样去扣除员工的那个薪资，然后这个公款率是多少，然后过算完扣除过后，他们是有责任帮员工们去缴付的。所以他们六月份之前，那当然就是要去做他们的 payroll 一个 system 的一个 update 了。因为现在就是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个公款是能够及时的去帮员工们缴付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跟员工就是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了。因为很多员工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新的一个 scheme 即将被实施嘛，当然如果你就是没有在沟通之前就直接扣除的话，那当然他们可能会有点错愕了。
对对对，拿到薪资的时候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月的薪资这么少？
对对对，少了几十块，丢了这个什么 SK BKK 这样子的是什么东西来了。
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话，那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个一个员工进行解释，那你可能就可以去
出通知啊，出通告，
对 memo 这样子。如果是小公司可能就可以开个小会议，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法令的要求，大家没得选择，然后怎么样去算也可以进行一个解释了，所以变成大家收到薪资单的时候可以直接理解说，哦，这个是扣除这个 scheme 0-24小时的保障。当然也是可以就是做一个 claim SOP 了，这个可能之后再慢慢值得理解要怎么样去 claim 的时候，那你要保留所有的公款记录嘛，你不要说到时候，哎，员工真的受伤了你没有付款那怎么办，那等你是谁的责任去因为现在至少 Pakeso 那边是说是给老板们一个六个月的缓冲期了，一个 grace period 因为新法令通常法律都会给一个 grace period 来给你去
适应啊，
对对，如果这个期间老板们没有做到，然后或者是做的不对的话还不会受到惩罚了，但是如果这个时间过后六个月的缓冲期过后你还没有做好来，或者是你没有帮员工支付这个款项，这个后果这个法令里面是说老板们会面临最高2年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是罚款不超过10,000元，或者是两者兼施。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六个月期间老板们就慢慢去进行这个payroll system 的 update， 然后慢慢去适应帮员工们缴付这个 scheme 0-24的公款了。对，
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提前做好调整的，那我相信很多的老板们他们都可以提前知道说，哎，其实这个六月份开始他们就会实施了嘛，那在这之前可以做哪一些这个准备呢？刚刚 Alan 也是说的非常的清楚，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 Alan 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这个整个政策可以说是也算好了，因为毕竟以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保障是说只是在工作时间工作的情况工作的因素的情况下导致的受伤能够得到一定的赔偿嘛，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扩展到这个工作以外，毕竟可能多数人时间是生活在工作以外嘛，那你已经受伤，这个一受伤你的这个伤势其实可大可小嘛，对不对，可以影响到你的工作你的收入甚至是生活压力等等，所以有了这一方面的保障是多一层的一个安全感了给这个员工们了，所以可能员工们也不需要说太过抗拒，因为毕竟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一个 数字嘛，就是刚开始是 0.75%， 但最高最后也会只是到了 1.25%， 但是至少给了你一定的一个安心的一个保障因为他的福利其实就包括医疗的福利或者是暂时或者是永久性失能的一个福利，还有就是说可能一些无法工作的津贴甚至是丧葬的一些津贴都会是在他们给予的一个福利范围以内，所以说对员工来说是一件好事了，然后对老板们来说当然他们要做的就是注意这个实施过后要怎么样去确保他们能够准时帮员工们缴付对的那个薪资扣除了，因为靠跟员工沟通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够双赢了，这么说
是，而且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去索赔跟这个赔偿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要科普自己的这个员工也是吧，就让他们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概念之后怎么样去实施啊，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计算，就是他们不会去坑这个员工的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觉得搞不好是可能老板会从中获取某一些的这个利益。
对对对，那肯定是不行了，那一个所以员工们也是自己本身要知道和了解说这个扣除的这个金额是对的吗，老板们就要解释说 OK 这个你的薪资比如是3000块，那我现在扣除你这多少是根据 Picasso 的那个 contribution table 进行扣除的，所以我没有扣你多也没有扣你少，这些全部是符合法律跟 Picasso 的那个规范来去扣除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员工自己本身也要了解说哦，就简单的去了解哦，这个算法是对的嘛，这样子至少他们收到薪资单的时候看到这个数字被扣除，他们也能够自己用计算器算一下，如果确保对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是，至于接下来他们到底所谓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程序会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们还不得而知了，就是要等到他们可能过后啊有更多的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做更多的这个可能研究啊，他们才看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可能一些 box 啊可能是存在的。
对, 对对对，因为最后的决定权是在 Picasso 手上吧，
看看他们怎么样去审核。
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收集所有的证据了，如果是真的意外发生的话，那你就收集能够收集来证明说真的有这个意外发生，而这个意外导致你造成你
没有办法工作，
对这个伤势有这个受伤的情况下，你再把所有的资料，然后再当然也要确保说你老板有每个月帮你缴付这个公款了，因为如果你没有缴付的话基本上
也 claim 不到。
对，因为等于说你没有 subscribe 对吧，然后变成会有争议了，所以最好就是要确保公款是有及时缴付啊，任何的证据，交通意外的话你有 police report， 然后医疗报告收据这些等等，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做好准备再拿去给 Picasso 审核，这样这个过审的几率我觉得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了。
好，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民事律师 Ala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 Alan。